这个题目就用种善因得善果，大家从印光大师文钞里面记录这几条啊，很好啊。我把这个大意说一说，不必依照这个文去念啊，文去念呢，就显得很呆板。佛在经中告诉我们，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一切众生万事万物的关系，它确确实实是一个整体。这个理很深，事也非常的广泛。那么佛告诉我们说，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这个说法世间一般人很难接受，因为是我们世间人见不到的思想，也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的。这是佛与大菩萨们限量的境界。如果我们从佛的教训细细的去思维，假如我们能够肯定有六道轮回，那么一切众生的受生一定有父母啊，尤其是胎生、卵生啊，这个受生、化生呢，这两类除外。胎生跟卵生的这些众生占的比例很大，决定有父母。那么生生世世无量劫来，我们在六道里头流转呢，那父母就不知道有多少了。想到这桩事，这佛讲的也就有几分可以相信了。一切众生不但过去与我们有父母、兄弟姐妹、儿女这种亲属的关系，将来修行正果也必定成佛。所以佛家讲啊，三世诸佛啊，过去佛我们清楚，那现在佛还有未来佛，未来佛是谁呢？未来佛就是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呢是未来佛。大师说了，我们要杀害众生，把这众生杀来吃。你要想到一切众生与我们过去是家亲眷属的关系，将来他们是佛菩萨，你还能吃他的肉吗？你还能忍心下咽吗？啊，所以他说，如果要了解这个事实，你决定不肯吃一切众生肉了。 可是佛教导众生确实是善巧方便的，循循善诱啊，众生哪里会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所以就劝大家了，纵然不能完全断肉食，也要戒杀啊，所以吃三净肉。三净肉是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这个讲得过去啊。可是三净肉这个说法是佛的善巧方便，换一句话是减少众生呢造这个恶业，并没有断恶。我们要体会佛的大慈大悲，最好能够常素啊！我们不要说常斋，诸位要懂得，斋跟素不一样啊。这个斋的意思是清净心，叫斋心。日中一时啊，叫做斋。我们现在讲的是吃午，吃午是斋。与素食意义大不相同。譬如佛当年在世的时候，出家人是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他们生活是要靠托钵的，托钵要以慈悲为本，方便为门。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施主供养什么就吃什么，施主也不必为出家人特别去预备。他吃肉就供养你肉，他吃鱼就供养你鱼。不必要另外去麻烦别人。另外麻烦别人呢，这就错了。所以总而言之是一切顺着众生，以他们的方便为方便，这就对了。那么日中一时，这叫斋呀！可见的斋与素食是两回事情。佛虽然彻底了解这个真相，讲经说法的时候时时点出来，希望众生自己觉悟，自己发心。吃常素，不吃众生肉。而中国佛门里面这个素食非常普遍，最早提倡素食的是梁武帝。听说梁武帝读楞伽经，佛在楞伽经里面劝导大家了，不要吃众生肉。梁武帝读了这篇经啊，深受感动，于是自己发心吃常素。他以帝王之尊，又是佛门的大护法，于是乎带头啊提倡这个素食运动。最初是在佛教里面，对象呢是出家人，以后慢慢延伸到连在家学佛的也吃常素了。这是一桩好事情，是一个好的运动。而素食现在被科学家证明对于健康 有一定的帮助。我们近代在欧美看到许多人吃长素，你问他呢，他不是学佛，他也不懂得佛法，为什么吃长素呢？为了健康的原因。由此可知啊，这个素食对于健康啊有好处，已经被现代人所肯定的。那么这是无论是在理在事上，我们听听佛的教诲，听听这个欧美一般人士的意见，选择素食是最好的。世间人对于饮食注重卫生，生是生理，可是我们知道人生除了生理之外还有多方面，比如性情，很少人注意到这桩事情。性情的善良不能说与饮食没有关系，所以佛家在饮食里面呢，你看虽然他不勉强人一定要断肉食，但是佛劝导人呢要戒五心，五心不是肉食葱蒜这个大蒜小蒜我们也有人叫浇头韭菜洋葱洋葱是以后才进入中国的。佛法到中国来的时候，中国这个地区还没有洋葱，在五行里头只有四种这个大蒜呢这个小蒜浇头跟韭菜那么以后的时候洋葱这才进口到中国了。那么这五种东西都是属于蔬菜类，为什么佛要禁止？是佛懂得保护善良的情绪所以劝这个学佛的人呢不要吃这五样东西。楞严经上讲得很清楚，这五样东西生吃刺激我们的生理容易动肝火，就发脾气容易动成慧心熟吃这五样东西它特别能够这个镇静荷尔蒙容易引起性冲动，是因为这两个理由佛才劝修行人修行人最重要是修行清净心那么常常吃这两样东西这个生理上受到刺激的时候你很难平静为了这个原因呢，这个并不是杀生呢所以严格的禁止可是药用除外作为佐料香菜这个佐料用的时候这个也是例外所以我们学佛一定要明理佛为什么要教给我们这么做法特别是对于 初学的人，因为烦恼习气重，你没有定力呀，你克服不了烦恼。那么对于外面的助缘，能够避免的就应当要避免，这是正确的。啊，所以这个寺院里面，那当然避免讥嫌啊，人家看到你啊，讽刺你，看到哦，你们怎么吃这些东西，佛禁止的，所以寺院里是决定不吃。在家居士这几样东西配作作为配料用，切一点葱花啊，这个做一点蒜末啊，这有没有妨碍呢？没有妨碍。为什么呢？你这个量啊少，起不了作用啊，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你的生活就很自在了啊。你比如有很多人啊，谈到吃素，如果吃素素菜里头连这些佐料都不能配，这个素菜多难吃啊！啊，如果这些东西可以做佐料的话呢，那素菜味道也不错嘛。啊，明白这个道理啊。尤其世尊在华严经上那是讲到究竟圆满了，讲到无障碍的法碍法界，离世无碍，世世无碍，说吃松吃这个五星还有障碍，那不就叫有障碍了，那怎么能叫无障碍呢？啊，那么诸位要晓得无障碍的法界是对什么人说的呢？对有定功有智慧的人说的啊，他们这些东西吃的决定不起作用，他的功夫能够扶得住烦恼啊，那就变成无障碍了啊。但是我们初学凡夫，烦恼习气很重，这些刺激会对我们产生障碍，我们就要避免。到你功夫成就没有妨碍的时候，那当然可以。那在我们佛教里面有许多同学们知道，叫密宗的这些上师们啊，他们对这个毫无忌讳啊，于是一般人呢一窝蜂就学密修了啊。密宗用这个号召啊啊，他不断这个，但是你要晓得密宗是什么人修的呢？如果我们在大乘经里面以大乘经作为标准，真正学密宗，密宗般的正科僧是八地菩萨了啊，八地是不动地了，这个是正科班的学生 啊。如果是预科僧啊，预备僧，或者我们讲旁听僧，那应该是什么人呢？原教初住以上啊，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四十一位化身大师啊，他们入了这个境界啊。清凉大师说他们入的境界是四无障碍的境界，四无碍，理无碍，离四无碍，四四无碍。化身大师不是普通人呐。这是学密的同学不能不注意，如果你自己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啊，你要想学无碍啊，没有不堕落的啊。我自己学佛最初接触的指导的老师是张家大师，这是密宗的大德，是真正善知识，他把这个里面情形详详细细告诉我啊，然后劝我持戒严谨，他叫我从这下手，不能劣等呐啊，这是真正善知识啊。 迷失佛法里面最高级的佛法，无障碍的佛法，但是一定要有基础啊。譬如是这个世间学校一样，密法是博士班的，那你一定要从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啊硕士班，你才能进入博士班啊。这个里面没有天才的，要循序渐进的。即使是藏密啊，藏密十年的显教，你有没有认真修学呢？啊，可见的密宗不是随便传的，圣年的显教有这个基础了，经过严格的考核啊，现在在西藏考核通过了，有一个学位叫格西啊，拿到这个学位之后才能够接受密法的乘船呢，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人就可以接受密法乘船的，那个乘船是假的，不是真的。而且密法的修学非常困难，难在哪里呢？难在啊，不离开污染里面得清净，这个难呐！啊，所以净土宗比它容易啊。净宗的清净是离开一切污染得清净，这就方便多了。啊，密宗不离开呀，真正入染净不二的法门啊，所以他那个是真清净，比净土宗的清净程度要高出太多太多啊。那么这些佛学常识不可以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对于密法实在是非常的尊敬啊。自己能不能学呢？回头想想自己没有能力，没有资格修学啊，我们对他只是佩服，只是尊敬，晓得将来我们一定要学的啊。到哪里学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学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经上讲得很清楚啊，纵然我们的烦恼习气没断，根没断呢，但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的加持啊，神通道理可以与八地菩萨看齐，你就入四世无碍的境界。你要不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不行啊，在这个世间修行，那常讲常说了，都要修满两个阿僧祇劫啊，才有资格修学密法啊。这两个阿僧祇劫呢，都是法身大士修的啊。你没有破无明，没有见法身，你那个修学的时间都不算啊。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从这一天起开始算。第一个阿僧祇劫修满十住十行十回向，三十个位次。第二个阿僧祇劫修初地到七地七个位次。你看两个阿僧祇劫修满，再往上去，这就是八地菩萨了，就是密宗的正科班的学生。这个常识不能不懂啊，否则的话呢，我们一无所知就学密，好像连幼稚园都没有念， 就像念博士班啊，那个博士班的老师也很慈悲，你到我这儿念，我的博士帽子就给你啊，就戴上了，你也觉得自己是个博士了。可是社会上没有一个人承认你，啊，就像现在呀，那个托儿所一样，我们看到托儿所毕业了，哎，戴个方帽子，博士帽子戴上了，小博士，嗯，托儿所毕业的，啊，社会上不承认你的学位呀，啊，大概现在这个密法的沉船呢，学密的都是托儿所戴方帽子，那都是这种情形。理跟事我们都清楚，啊，都明白，都了解。那么第二段呢，揭露之这个大师这几句话的开始也是很有道理。他说：“我们世间人都有个愿望啊，希望啊，儿女好。”子孙好啊，孝子贤孙呢，儿女有福有慧啊，都有这个愿望。有这个愿望呢，这是个好的愿望。如何能达到？必须从大吉阴德中才能求到，吉阴德已经不容易了。大师说大吉阴德，这种善因呢才有善的果报啊。那么什么叫阴德？做了好事啊，不要让人知道，这个叫阴德。你做好事没错，你所做的好事，这个社会上给你一表扬，啊，这报纸上一登，这个传播一表扬，你的那个福德就爆掉了。啊，诸位要晓得，名就是福啊。大家对你尊敬赞叹，说你要好人，就爆掉了吗？你来生呢变成没福了啊。所以懂得修福的人，修福决定不能让人知道啊，这叫阴德。你后面的果报就殊胜了。正因为这么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要有过失，做罪业了，是希望人知道的越多越好啊。为什么呢？这个人骂你一句，那个人瞪你一眼，爆掉了吗？你的业障就消掉了啊。所以诸位一定要知道啊，这个自己业障啊，在佛菩萨面前偷偷的忏悔没用处啊，消不了啊。啊，多少人造作罪业不敢让人知道啊，在家里是拜梁皇忏、拜水忏、拜大悲忏啊，拜什么样的忏也忏不了。所以佛教给我们呢，发露忏悔，露是显露在外面，没有隐藏啊，社会大众都知道啊，这个样你的业障消除的才快呀。你别看世间这个造作罪恶的人啊，啊，报纸天天登他，每一个人看到他都骂他，他爆掉了。如果这种人能够回头，能够有机会闻到佛法，改过自新，他的成就很快呀。我们不能瞧不起他，往往他的成就超过我们。 为什么呢？我们造作的罪业还藏着呢，没人知道，没消掉，我们修的那点福啊早就曝光了，那他的罪业都曝掉了，他也有做的好事，没人知道啊。所以诸位要细细的去观察了，你才了解事实真相啊，这样才不至于冤枉人呢、啊，才不至于高估了自己呀、啊。所以我们如果要想家庭美满啊，子孙这个贤惠，一定要从积功来得，特别着重在阴德啊，这是印光大师教导我们的啊。他也举了例子，他说如果我们要想转回天心呢，这就是意思就是改造命运，改造命运呢，一定要从真实改过迁善，就像明朝时代啊，袁了凡先生踏踏实实的去做，人要真正这样做，没有不得感应的。诸佛菩萨、天地鬼神都保佑他，都护念他了，这是必然的道理。一个人不怕过失，改过自新啊，这个人就是圣贤。什么人不相信因果呢？印光大师说，愚人，愚痴到了极处啊，他不相信因果，他不相信罪福报应。这个是愚痴烦恼习气深重，能不能叫他回头呢？必须得有耐心，要有善巧方便，要有长时间去帮助他啊，不但要劝导他，而且要做出好样子给他看，使他见了听了啊，慢慢的感动，慢慢的回头。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呢，这叫大慈大悲也。我们在大经最近所讲的华严经，几乎每一位善友对善财的开示都讲到这些啊。所以学佛啊，学佛能得受用，学佛能够有好的效果，一定是从因果开始。佛法到中国，为什么在中国有这么好的发展？诸位要明了，在过去2000年前，印度的佛法是向四面八方去弘扬啊，并不是 被中国独厚啊，没有这个道理啊。佛法是平等法，四面八方弘扬，结果都失败了啊！纵然有短时期，往后都没落了，唯独在中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啊，开花结果，成就远远的超过了印度。这个原因在哪里？从形式上看，固然是得利于过去帝王啊，社会的知识分子啊，我们现在叫知识分子，古时候叫士大夫阶级啊，他们的大力扶持啊，这个有关系啊。而实实在在讲呢，中国自古以来，特别是儒家，就讲因果报应的啊。中国的学术，大家都推崇啊，《易经》是中国学术的大根大本啊，《易经》讲的什么？《易经》讲的就是因果报应啊，所以因果报应之说啊，在中国是普遍的，深植在每一个人观念当中啊。以这个基础来接受佛法就太容易了，今天佛法宣扬困难。那个难在什么地方？难在现在人不相信因果报应，这个事情就麻烦了。所以印光大师出现在民国初年，他是我们净土宗一代的祖师，但是他宣扬净宗啊，远不如宣扬因果用的功夫深啊，全心全力在宣扬了凡四训啊，感应篇、因智文、安思全书，几乎用了全部的力量来做这个工作。我记得在他老人家文字里面看到的，清朝末年，他那个时候住在浦头，定海知县对他很尊敬很仰慕啊，邀请他到定海啊去讲经说法，他没去，他派个人去啊。他本身没去，在我们想的想象呢是有原因的，他是山西人，家乡口音很重啊，定海是浙江啊，恐怕他讲的话了人家听不懂，那效果就达不到了，所以他派个代表去讲什么呢？讲文昌帝君胤祉文，不是讲佛经啊，讲这篇东西啊，我读了这篇文字啊，我很惊讶了啊，所以以后想想呢，哦，老法师啊，弘法利生呢，着重在奇迹啊，这个地方人没有闻过佛法，弘法必须先要培养佛法的气氛 啊，先要做好啊佛法的基础。那佛法基础是这四样东西是佛法的基础，所以没有弘法之先呢，先讲这个东西很有道理。他不是不讲经说法了，他有道理在啊，他给佛法奠基础，好像盖房子一样。他为什么没盖大楼啊？他在做地基啊。啊，他没错啊，地基深厚了，这个大厦才能盖得出来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一些人呢，就没有老和尚这种智慧，没有老和尚这种见地啊。哪里请我们讲经，我们就搬一部大经去讲。啊，讲来讲去讲了几十年了，还是效果不彰啊，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反而一句话搪塞过去。哎呀，这个地方众生没善根呢，不晓得过失在自己，还怪别人没善根，你说糟不糟糕呢？啊，自己没有智慧，没有善巧方便啊，总是怪别人，这是很大的过失。我们弘法利生的人不能不知道，特别是对于这个印祖一生啊，他这个专修专弘，我们要留意，要细心的观察，要细心去体会，这里面有大学问。啊，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自己要想把自行化他的这工作做好。印祖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啊，所以对于初学佛法的人，一定要跟他讲究因果报应。啊，先在这个上面奠基础，告诉他怎样求福你就得到福报，怎样求慧你就得到智慧啊，怎样求好儿女你就真正能得到好儿女啊。乃至于像了凡居士，真是有求必应啊，求长寿得长寿，求什么都能得到，没有得不到。佛是门中有求必应，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当年学佛，张家大师就是这样告诉我的。啊，嘱咐我认真努力去做。啊，一生都是佛菩萨安排，那自己不要操一点心，你说多自在。世间人苦，苦在样样的自己操心啊，没人照顾他了，比不上学佛啊。学佛在家出家，四众弟子，你只要如法去修学，都得佛菩萨的照顾啊。我昨天晚上跟讲经的时候给大家介绍新加坡的副居士，菩萨上人呢，得佛菩萨的照顾啊，啊，真的是诸佛护念呢，龙天拥护啊，所以他这么自在。我们这一次到大陆访问呢，也发现一个菩萨上人，也是得三宝加持的啊，东北个崔居士，这不是假的，事实摆在你面前呢、啊， 要紧的是幸福。啊，归根结底还是这两个字。啊，不能相信自己，这是佛在经上说的，你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你就不要相信你自己的意思。啊，阿罗汉得成正觉了，可以相信自己意思，没错。没有得到正觉，我们都是愚迷众生呐、啊，我们的想法看法都错了啊！哎，你怎么能相信自己？深信佛法。决定啊，要发愿求生净土，这才叫究竟了脱，这才叫做真实圆满。啊，求人天福报啊，就错了。啊，人天福报确确实实可以得到，但是你享福，你必须付出相当的代价，而且还免不掉轮回。享福很容易造业，造的业往往比一般人造的多，造的重，自己并不能觉察。这些事情我们无需要细讲啊，诸位要细心去观察，细心去思维，哎，你就懂得了啊。《安思全书》是一本好书啊，啊，它是用文言文写的，虽然是很浅显的文言文，对于现代人文字成了障碍因此这些东西呢还是要好好的把它细讲一遍啊，再做出讲记才能帮助现代人啊，这个讲记可以翻译，原文不需要翻译啊，原文翻译困难，特别是佛经翻讲记容易，这样可以帮助啊外国人啊，把它翻成各种文字，希望全世界的人都明了因果的道理，都能认清因果报应的事实，每个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自然晓得受练，自自然然呢都能够奉行是好，这个社会也，这个世界才有救啊！世界虽然很大了，只要我们有心，尽心尽力去做，一定能有影响。一定呢能有帮助，那我们这一生的事业就很有价值，很有意义，没有空过啊！啊，积功累德了，来生决定得生净土。 下面揭露的这一段呢，也难得。那这个印祖说啊，但求不饥不寒，何事才发绝万？人一定要守本分，一定要认识清楚，明了事实真相。我们一生的生命是很短暂的，身体非常脆弱，怎样利用这个脆弱的身体、短暂的生命，真正做到积功累德的效果？这是一个聪明人，这是一个高度有智慧的人啊！所以对自己，只要衣食足啊，吃得饱，穿得暖，有一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足矣啊，知足常乐。如果有多余的，利益一切众生，这就是累积，是真正的累积。所以这个累积不是说我买了有多少田地、多少房屋给我的儿孙，这个想法错了。说到这个事情啊，我想到我学佛那个时候，当初的时候，我还在工作，还在上班啊，没出家。我喜欢读书，在那个时代，台大有一位教授严一平先生开了个书店，叫译文印书馆。好像在这个西门町这一带哪一条街上，我一下忘掉了。生意做得很不错，于是他就把工作辞掉了，不教书了，专门呢做生意，经营得很不错，大概有个五六年吧，他就是买这个公寓的房子，我听说买了50多间，发了财了，买了50多间公寓啊。大概好像过了不到10年呢，他过世了，一栋房子也带不去啊。不知道为社会，不知道为众生，完全都想到个人的利益、一家的利益，这个错了啊！不晓得积德给子孙呐。当时卖的这些书啊，书的卖的都很贵呀，实在讲，我们收入非常的微薄。我在他们家里买了两部大书，一部是《资治通鉴》，一部《十三经》，一部《25思》。以后我这些书捐给慈光图书馆。我是民国47年到慈光图书馆，把这些藏书捐赠给他们。 所以这些人呢，都是醉生梦死，不认识这个事实的环境。古人教给我们，以子黄金满溢，不如教子一金，这个话很有道理啊！你以再多的财宝留给后代，不如教育你的儿女啊，教他读经呢。经是真正的学问，识是人生的经验。你有学问有经验啊，我们常讲有死识，你在这个社会上自然能够立足。这一点很重要，不必留财产给儿女，儿女得到很多财产懈怠懒惰，财产花光了，他的生活就可怜了啊！所以不如啊，给他有德行、有学问，他在社会上受到大众的尊敬、爱戴，这个比给财产不晓得要好多少倍了。这个底下有一条，说世间人为了子嗣这个问题操心啊，没有儿女，没有传宗接代的。不过这个观念呢，现代人比较淡薄了啊，过去人对这桩事情非常重视。那个儿女少怎么办呢？只娶姨太太啊！啊，所谓是三妻四妾啊，在过去这种情形很多啊。印祖说这个观念是错误的，不但无济于事，反而促成自己早死啊。印祖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啊！啊，他说这是人速死之法了，非求子之道啊！这话说的很有道理啊。那么，子孙在人生当中是一桩大事情。安世全书，周安世居士他也求子，你看看他是怎么个求法，积功累德，在佛菩萨面前呢，祈求好儿女啊！啊，如果过去生中恶业习气太深重的，他就求不要生到我家里来啊，后知善根的贤孝之人呢，他求这样的儿女。他真求到了啊！那我们再看看了凡四训， 啊，了凡先生命中没有儿女，这孔先给他算了，啊，他53岁寿命就终了，啊，可惜没有儿女。啊，他受了云谷禅师的指导，改造自己的命运，啊，他求儿女就得到儿女，啊，他以后两个小孩都非常之好。啊，他没有求寿命，他寿命延长了，后来70多岁。啊，原本算命呢，他只有53岁，啊，他活到70多岁，啊，延寿20多年了。啊，可见得了，这个断卧修善呢，确确实实能改造自己的命运。这个一点是不假的。这个下面一段，祖师讲圣贤之学，未由不在起心动念处究竟成。这个开始我们要重视。圣贤是指事出世间圣贤，啊，从哪里做起呢？在起心动念上做起。啊，他非常感叹，净师读书人，读古书的人，大多数都在文章啊，诗词歌赋上下功夫，啊，文章可以写得很美，写得很华丽，但是对于正心诚意毫不讲究，完全做一些外表的功夫，虽然说是读圣贤书，不知道做圣贤事，不知道存圣贤心，这个就是口之所言跟身之所行呢，与圣贤不相应呐。这是大师给我们的警惕。我们今天学佛，学佛最重要的也是从心地上下功夫啊。善财童子53参，前面三位善知识代表的是佛法僧三宝，啊，吉祥云比丘代表佛宝，我们细细从他开示里面去体会，无一不是在心地上下功夫啊。啊，海云比丘代表法宝，现在我们正好得到；妙珠比丘代表僧宝，这都是法身大士。为什么用比丘的身份呢？代表初学啊，初学是比丘身份啊。法宝里面传法之前，先说菩提心啊，那段文说得好啊。这一句解释了四弘誓愿的，四弘誓愿就是菩提心。传授法门，叫我们观察大海， 用大海来做境界，从这个境界里面回归到法海啊，慧海。悲大悲海，在观察六道众生生死苦海，详细的开导依旧是发心啊。弥勒菩萨教我们法事中心，海云比丘也是叫善财法事中心，从心地上下手啊，要真正觉悟啊！啊，你看这他讲的这十个心，第一个就想利益一切众生的心，要发这个心，不是叫利益自己，利益一切众生呢，就真正利益自己啊，完全是利益自己。到后来真的是害了自己啊！譬如我们就以严先生这段事情做个例子啊，教书台大的教授很清高啊，受社会人尊敬啊，啊，为了利益把这个清高的行业舍掉啊，去做生意啊，不错，赚了钱了，为自己，你说天天在打算盘呢，那个心多苦啊！从前是做学问的啊，头脑是天天想的是学问的，现在天天想的是钱的，就钻到钱眼里面去了。你说他的生活他怎么会有快乐啊？在这个里天天有得失，患得患失啊！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呢？贪心是魔鬼道啊，嗔恚是地狱道，愚痴是畜生道。还有哪些地方能去？人道是要讲仁义道德啊，他要不做生意了，每天想学问，怎么样把学生教好？他将来呀，纵然不相信佛法嘛，他是人天两道啊，有福啊。改变这个行业了，现在好像眼前哦，这个利益看到了，说老实话，给你眼睛看看而已啊，你还能得到什么？你每天还不是吃三餐饭啊，还不是穿着一件衣服啊，吃得好一点，穿得华丽一点，除此以外你还能得到什么啊？可是一口气不来啊，三我道去了，得不偿失啊。这个道理，这些事实，几个人懂得，几个人有这个警觉啊？现在不但是在家人不懂，没有这个警觉，连出家人都不懂啊，打着佛教的招牌依旧搞名闻利养，依旧搞个人享受，所以谚语常讲啊，地狱门前僧道多啊，不是没有道理他这个贪嗔痴慢享受五欲六尘这种烦恼习气没有断掉啊，甚至于还有一些出家人，为什么出家呢？为了贪图享受出家的啊，出家人 这个钱财来得容易啊，又不要工作，坐在那里接受人供养，可以作威作福啊，可以来享受啊。殊不知啊，这个享受依旧是你过去生中修的福报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吧。享受完了之后啊，就到地狱去报道了啊。你所享受的要记住是你前生的福报啊。还有很多出家人生活过得很苦啊，他为什么不能享受？前世没修福嘛。这个不懂因果报应的人不晓得啊，你这一生所受的前世配置的，你这一生所作所为的来生的果报啊。所以佛在经上讲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你这一生所作所为就是来世的果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